上锣，右手鼓，手拿着锣鼓来唱歌。别的歌儿我也不会唱，只会唱个凤阳歌。
天，唱什么歌啊？
那凤阳花鼓啊，左手锣，右手鼓。
凤阳花鼓，哪有这种歌嘛？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过？
这是今天唱由头的时候老师才教的。我们老师还说这首歌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600多年前那是什么时代呀？
清明朝啊。我记得我们老师说这首歌是在明太祖那个时候流传下来的哦。
那是哪一个歌星唱红的呢？那个时候有没有小虎队啊？
我拜托你好不好，仔仔，那个时候哪来的小虎队啊？这首歌是民间流传下来的。
既然没有歌星打歌，那为什么会流传下来呢？我问魔镜公公比较快啊，等你想起来我头发都白了。
仔仔，你太瞧不起我了吧。
好啊好啊，那你说嘛。
我记得
还是让我来说吧。大约在600多年前呢、中国出了个光头皇帝朱元璋，把元朝的蒙古人赶走以后呢，把国都迁到南京，又在他的家乡凤阳城建了一座宫殿。可是这凤阳城啊，太荒凉了些。朱元璋就叫江南一带的有钱人通通搬到那儿去住。这些富翁从前过惯了好日子，又有美丽的江南风景可以欣赏，搬到凤阳城以后，满目荒凉，还得自个儿下田干活，心里难免是怀念起江南的老家，却又不敢回去啊。
为什么呢？
对呀，哪有人规定不能回自己的老家的？
当然有啊，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他怕他们回去以后就不再回来了，于是派了人监视他们，但他们实在太想回老家了，于是就化妆成要饭的，假装要回老家探亲扫墓。他们一伙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往江南赶路，肚子饿了就到人家门口，顺手拿起身边带的能够发出声音的家当，叮叮当当的敲起来，唱起这一首凤阳花鼓呢。
哦，原来是这么来的。
魔镜公公，你刚才说明太祖是和尚皇帝，难道他也和前面故事中的梁武帝一样，皇帝不干了出家当和尚啊？
不，他是先当和尚再当皇帝。
啊，和尚也能当皇帝啊，真稀奇。可是奶奶说和尚要吃素的，那这个光头和尚当上皇帝之后他吃不吃肉呢？我每次看古装片，皇帝都吃好多山珍海味呢，好好吃哦。
仔仔，吃，你满脑子就只知道吃啊。和尚去当皇帝一定有很多曲折的故事哦。魔镜公公，你快说给我们听啊。
莎莎，你说的没错，小和尚变成大皇帝的确有一段精彩的经过。不过仔仔提到吃也有一点道理哦，因为这个故事啊就是从烤牛肉开始的。
烤牛肉？是蒙古烤肉还是炭烤牛排？我想吃五分熟还要加牛排酱。
仔仔，又来了。
好嘛，不说就不说了， 可是魔镜公公，这个故事跟牛肉有什么关系吗？
对呀、啊，魔镜公公，快说嘛！
仔仔，你提到牛肉，我的肚子也叽叽咕咕的起来了。
魔镜公公，
好吧，不提吃的啊。现在我们就来听放牛的孩子朱元璋与一个大脚皇后的故事啊。和尚皇帝与大脚皇后。
大约在600多年前，元朝末年的时候，有个叫朱重八的孩子，家里是耕田的，原本日子就已经不好过了，加上天灾一场接着一场，不是闹大水，就是接连几个月不下雨，加上官府三天两头的来要钱，老百姓的日子很难过下去。朱重八的爸爸妈妈都得病死了，他孤零零的一个，帮村里的农家看看牛，换顿饭吃。这一天，朱重八跟孩子们在山坡上放牛，放了下午，觉得肚子好饿。
哎呦，我的肚子咕噜咕噜的叫，好饿哦！
我也是啊，中午才吃了一块地瓜，
如果有块肉吃多好啊！你们啊，少在那做梦了啦！这年头有碗白饭吃就要偷笑了，还吃什么肉啊？
大伙儿越说越饿，口水都流了出来。
哎，有了有了，哈哈，我啊今天就请你们大家好好吃一顿肉。
重八，你刚刚还劝我们，怎么你自己反倒做起梦来了？
哼哼，你们等着看吧。
只见朱重八跳了起来，抓起一头小牛，哈哈大笑地说：
喏，肉不就在这了吗？想吃的快去帮忙捡些枯枝来生火吧。
哎嘿、哎、好吧，
我们马上就来哦。
一想到有肉吃，孩子们都咧嘴笑了，立刻捡来了许多的枯树枝。
哎呦，还真好嘞。哎，重八，您的牛宰好了没有啊？
好了好了啦，把架子架好，可以烤了。
太棒了，待会儿就有肉可以吃了。
嗯，好香哦，我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小心看好，不要烤焦了。
一阵阵的香味传了出来，孩子们个个口水直流，恨不得立刻就动手爬一块来吃。
好了，烤好了，大家快来吃吧。
孩子们你一口我一口，拿着肉大口大口的吃着，吃的手上脸上都是油。不一会儿，整头牛都给吃光了。
哇，要是天天都有牛肉吃，那该多好啊。
就是嘛，还是重八聪明哎，想得出这么好的方法哦。可是可是我们把牛宰了，待会回去一定会被主人揍的耶。
都是你啦，是你叫我吃的，不要赖在我头上哦。
我只吃了一点点哦，而且我又没有说要杀牛，可不干我的事哦。
孩子们互相埋怨了起来，互相推卸责任，一下子大家乱成了一团，有的还哭了起来。
我不敢回家了，
我也不敢回家了，怎么办啊？
朱重八看到这种情形，心里好生气啊，他拍了拍胸脯说：
你们哭什么嘛，一个人做事一个人当，牛是我杀的，就由我来负责好了，那麻烦你们去请主人来。
朱重八说完，拾起吃剩的牛骨头跟牛尾巴，走到一个小山洞旁，将牛尾巴塞进石头缝里。不一会儿，孩子们带着主人来了。
怎么回事啊？
小牛顽皮的钻进山洞里了，我们拉了半天，它还是不出来呀。
哎呀，小牛怎么会钻进山洞里呢？我叫你们看牛，你们到底有没有在看？
有啊，
我们很认真在看呢、啊、可是他还是要跑进去，那我们也没有办法。
主人看了一下四周， 发现一堆烤过的木炭，心里大约明白了。
嗯，我看小牛没钻进山洞里，是钻进你们的肚子里去了。说，谁干的？快说！
是我干的了，不干他们的事。你要处罚就处罚我吧。
回去之后，朱重八被狠狠地打了一顿，也被赶了出去。无依无靠的朱重八只好到庙里当了和尚。朱重八在庙里每天从早到晚，不是扫地做饭洗衣服，就是击鼓撞钟，什么事都得做，可是还是经常遭到师傅的打骂。
你看看神像前的蜡烛都被老鼠咬坏了，哎，你是怎么看的？
我
别我的了，下一次再发生这种事情，当心我罚你。
朱重八一肚子的委屈没地方诉说，只好拿这些不会说话的神像出气。他趁人不注意的时候，用毛笔在菩萨背上写了发配三千里这五个大字，意思是说菩萨连几只老鼠都管不住还有什么用呢，应该把它发配到三千里外的地方去充军。寺庙里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师父们自己都没得吃了，哪里还养得活这些小和尚呢？这一天，一个老师傅把朱重八叫到跟前来。
我这里养不起你了，你出去当个游行僧吧。
到哪儿去呢？
随你的便呢，哪儿有饭吃你就上哪儿去吧，过些日子再回来吧。
就这样，朱重八穿着破衲衣，拿着木鱼瓦钵，背着小包袱离开了寺庙，云游四方要饭去了。朱重八在各地流浪，转眼过了四五年。一天，他来到了濠州城外，看见城楼上战旗凌厉，好像快要打仗的样子，巡逻的士兵来来往往，他立刻兴奋了起来，快步走向城门去。
站住，干什么的？
我是来投军的。
投军？瞧你这怪模样，也想来投军的？
卫兵看朱重八高高的身材，穿了一件破烂的和尚袍子，尤其是那张脸活像一只竖起来的小船，额头突出了一块，像座小山丘，下巴长长的，还有点往上翘，大嘴巴大鼻子，还有一个拉力头，卫兵看了都笑了出来。
哎呀，我看你啊不像是来投军的，像是来要饭的。
等，要饭的到别处去吧。
等，
我是真的来投军的。
快走吧，别妨碍我们了。
你们不让我投军就算了，我要见你们主帅。
呀，好家伙，凭你也想见我们主帅？
我看呢，他是来闹事的。来呀，把这家伙给我捆起来。
放开我，放开我！
卫兵们一拥而上，把朱重八五花大绑送进了主帅府，请求下令斩首。濠州城的主帅叫郭子兴，一看到朱重八与众不同的长相、结实的身体和镇定的神态，郭子兴打心眼里喜欢，连忙下令松绑，并答应让他从军。从军后的朱重八改名为朱云章，他每次打仗都十分勇敢，脑子又灵活，出了很多好主意，把援军打得落荒而逃。郭子兴见他有出息，于是把干女儿一位姓马的姑娘嫁给了他。不久，朱元璋开始北伐了。他给军队定下了很严格的纪律，不准偷，不准抢，不准欺负百姓， 所以他的军队不管到什么地方都受到百姓热烈的欢迎。终于赶走了蒙古人，自己当上皇帝，他就是明太祖。在明太祖刚统一全国的时候，元宵节到了。
哎呀，经过这么长的战乱，好不容易有太平日子过，这个元宵节一定要好好的庆祝庆祝。
是吗？是吗？走走走，大伙赶快进城去吧。
对对对，走走走。
城里一片灯火辉煌，舞龙舞狮的鼓声咚咚咚的响个不停，小孩们都穿新衣戴新帽，笑呵呵的提着灯笼，还有很多人聚在庙前猜灯谜。明太祖突然兴致来了，换上百姓的便服，悄悄地出了皇宫，去看百姓们庆祝节日的情形。
注意注意注意啊，请看下一道谜题。
一个马脸女人，脚那么大，穿着一双像龙鞋一样的鞋子，怀里还抱着一个大西瓜，嘿，才当今一位妇女。
这是什么谜题啊？这个女人是谁呀？怎么会有这么丑的女人？
我知道我知道。
忽然人群中有一个小孩举起了手来大叫，
我知道这人是马皇后。
对，是马皇后。
原来明朝的时候，一般的女孩都流行裹小脚，马皇后生长在贫苦的农家，必须夏天耕种，所以没有裹小脚。她又是凤阳人，一般人都把这个地方叫做淮西，所以在他的怀里画了一个大西瓜。
可恶，居然敢取笑我的皇后，我一定要处罚这个出题目的人，还有主持灯谜的人。
朱元璋叫随从去打听这两个人的名字，并且在他们的家门上用红笔写了一个大大的福字作为捉人的记号，等过完节之后再派人去捉他们。
皇上，您回来了，看到什么有趣的事吗？
气死我了，
大过年的有什么事让您气成这个样子啊？
朱元璋向马皇后说明了事情的经过。
你不要难过，我已经决定明天要好好处罚他们了。我在那两个人家门口做了一个福字的记号，红红的大字洗也洗不掉。
皇上，何必为这样的小事情生气呢？过年嘛，大家开开玩笑热闹一下，何必认真呢？
你别管，我已经下定决心非好好处罚他们不可。
马皇后知道多劝也没用，但是她心里已经有了另外的主意。她等朱元璋上床以后，偷偷的派人在城里每一户人家的大门上都用红笔写上了一个大大的福字，笔迹跟大小都跟朱元璋的随从所写的那两个字相近。第二天，朱元璋果然派人去捉人了，但是士兵进城里发现每一家的大门上都有个福字，没有办法，只好回来向朱元璋报告。朱元璋一听突然明白，
皇后，这一定是你做的事，对不对？
我只是不愿意看到皇上为了一件小事情去杀人呢。
可是他们嘲笑你啊。
我本来就长得不好看，更何况皇上，你应该关心国家大事，而不是为这些芝麻绿豆的小事情啊。
朱元璋听完这番话，想想也有道理，就不再追究这件事了。这个消息很快地传了出去，大家都知道马皇后是个仁慈善良的人，再也不敢嘲笑她了。可惜的是，不久之后，这位好心的皇后却生了一场重病。朱元璋替她找了很多名医，开了很多药方，但马皇后却什么药也不肯吃。
皇后，生病要吃药才会好，你怎么不吃呢？
我太了解你了，皇上，如果我吃了药而病不好，你一定会杀了那个医生的。
好心的马皇后宁可自己病死，也不愿意让朱元璋杀人， 就这样，他的病很快的恶化了。
皇后，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皇上，希望你改改你的坏脾气，不要再杀太多的人了。
说完，马皇后咽下最后一口气，死了。朱云章哭得很伤心，从此不再立第二个皇后，也答应马皇后不再随便杀人了。
太早了，
我觉得朱元璋一定很爱马皇后，要不然他怎么没有再立第二个皇后呢？
莎莎的话很对啊，朱元璋啊是个脾气很暴躁的人，幸好有娴熟的马皇后一直在提醒他劝他，否则不知道有多少人受罪呢。
这么说朱元璋是个暴君哦？
话也不能这么说了，朱元璋是贫苦人家出身，他最痛恨的就是贪官污吏，因此在他建立明朝以后，只要抓到贪官了，便把他绞死示众，然后把人皮剥下来做成一个人形状袋子，挂在衙门的大堂上，看谁敢贪污。
耶，好可怕哦！我实在搞不懂，漂不漂亮跟大脚有什么关系啊？
对呀，现在的模特儿脚也不小哎。
你们这就不懂了。古时候的人认为啊，女人的脚要缠得小小的，这样才好看，而且越是缠得小，就被形容为三寸金莲，这样的姑娘啊是最漂亮的，如果没有缠脚啊，就会被人笑是大脚，那一辈子很难嫁出去了。马皇后啊从小没有缠脚，人家才叫她马大脚的。
不公平啦，怎么可以用脚的大小来衡量一个人呢？
对呀，马皇后虽然是大脚丫，但他的心肠好，人又聪明，太不公平了。
幸好他当上皇后，要不然他的日子可就惨了。总算是老天有眼。
莎莎，幸好你不是生在明代，要不然你的脚那么大，一定嫁不出去。
哼，要是我生在那个时代，我也不会缠脚的。想想看，那有多痛啊！而且嫁不出去有什么了不起啊，我可以做女强人呢。否则嫁给像和尚皇帝这样的人，一天到晚乱发脾气，我可不愿意。
哎呀，这么说我们莎莎是时代新女性咯。其实为了讨好男人而去缠小脚，也真是太没意思了啊。
可是莎莎，那你上次去参加阿威哥生日派对的时候，为什么要穿粉红色的纱裙？我还听见你对着镜子说，阿威看到我这身打扮一定会为我疯狂的。
才没有呢。
你有熊，你真的太男生。
真的。